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7号，礼拜五，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纽约联储主席说，经济要好几年才能够从疫情损害中恢复。第二波嚟啦，长江第二号洪水形成猛灌三峡大坝。西班牙农场爆发疫情，近十万只水豹将被扑杀。疫情扩大，日美协调驻日美军入境到瑞士检。美男好人理查号烧四日先扑灭，收唔收仲未知。美国航空同捷南航空再次建立联盟关系。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限制参加人数。川普顾问说不太可能延长600美元失业救济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礼拜四在接受雅虎财经采访时表示，美国经济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够从冠状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害中恢复过来，现在还不是考虑加息的时候。威廉姆斯说，冠状病毒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即使美国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复苏，经济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走出非常深的大坑。威廉姆斯说，在冠状病毒病例增加的州，经济反弹开始停滞不前，这种趋势正导致人们减少去饭店和参加其他活动的次数。威廉姆斯重申美联储实现 2% 通胀的目标，但是他表示在利率较低的时候实现这个目标可能具有挑战性。中国华中地区暴雨持续不断，继7月2号长江2020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后，中共当局17号宣布长江2020年第二号洪峰在上游形成，三峡大坝入库流量快速上升。综合媒体报道，重庆15号晚间到16号遭到暴雨袭击，加上三峡大坝减缓泄洪，造成长江重庆段水位一夜暴涨近3公尺，直接灌入重庆各城镇，引发严重洪灾，累计19个区县超过18万人受灾，1000几栋房屋倒冧。中央气象台表示，暴雨将持续到18号。另外，由于长江流域受到洪水侵袭，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几乎都浸在水中，现在洪水未退，暴雨持续。中国农业农村部却在昨日发出消息，指中国年年丰产，库存充足。然而，中国民众就担心粮食问题，已有部分地区出现抢粮囤粮的行为。西班牙地区官员礼拜四表示，当局已经下令扑杀东北部一座农场内近10万只水豹，因为他们中很多身上都带有中共病毒。阿拉冈地区农业官员欧洛纳表示，大约有92700只水豹受到扑杀，这些水豹因身上的毛皮而备受珍视。欧洛纳说，这座养炮场7名员工在5月22号采检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后就受到密切监控，自从那时开始就再没有动物离开过这座阿拉冈境内唯一的养炮场。这座养炮场位于海滨度假胜地亚伦西亚西北部约100公里的普艾布拉德亚维德，而根据官方随后执行的一连串 PCR 测试，7月13号发现 87% 的水泡都受到感染，只好决定扑杀以避免人类传染风险。由于冲绳美军基地人员近期爆发群聚感染， 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17号表示，日本正系同美方协调，让所有入境日本嘅美军相关人士都接受检查。截至16号，冲绳美军喺浦天间机场与汉森型群聚感染人数总共就有138人。防卫大臣河野礼拜五喺记者会上讲，为了不让冲绳县的民众不安情绪扩大，政府会落实应对，让美军相关人士能够接受 PCR 筛检。此前由于美军相关人士受到日美地位协定保障，因此不在防疫拒绝入境对象之列，从驻日美军基地进入日本国境的人亦都不需要接受 PCR 检查。停泊在加州圣地牙哥海军基地的海军两栖攻击舰好人理查号12号爆炸起火后，连烧四日先扑灭火势。海军将领礼拜四表示，目前火势已经彻底扑灭，但还未知道能否挽救这艘船舰。海军准将第三远征打击群指挥官索贝克在新闻简报会上讲，消防员彻底沉遍257公尺长的好人理查号，确保彻底扑灭火灾，以便接下来就起火原因展开正式调查。他说，我们还不知道起火原因，亦不知道受损程度，现在要预测和保证这艘船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终为时过早。索贝克说，在陆海空三路灭火的四日期间，共有63人因轻伤接受治疗，包括40名舰上官兵和23名平民，但没有人住院。而他提到船上有些地方温度最高可达华氏1200度。美国航空公司和捷南航空公司礼拜四宣布了一项新的联盟关系，将允许两家公司在彼此的飞机上出售座位，从而使他们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两家航空公司曾经在2014年终止了类似的合作伙伴关系。捷南航空公司的营收和计划部门负责人 Scott Lawrence 说，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前，两家航空公司已经讨论了这种合作关系。冠状病毒大流行导致航空公司已经损失数十亿美元，并威胁着整个行业数万个工作职位。Lawrence 说，双方希望这种合作关系能够加速航空市场的复苏。当被问及航空公司是否会进行合并时，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两家公司都将重点放在这种伙伴关系上。共和党官员礼拜四宣布，将严格限制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活动的人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礼拜四在发送给全体代表的一封信中表示，在8月24号至27号举行的活动将分别在室内和室外场地举行，获准参加的人数将减少数千人。麦克丹尼尔在信中说，在8月24号、25号、26号举行的大会，进入会议场地的人员将仅限于常规代表，这个意味着只有大约2500人可以参加头三日的会议。在川普总统公开接受提名的那人，亦就是8月27号将允许每位代表、他们的客人和候补代表参加会议，这个意味着最后一日将有大约6000或7000人能够参加这次活动。据川普总统的一名顾问表示，国会不太可能在下一个经济刺激法案中延长每周发放600美元额外失业救济金的措施。传统基金会经济学家斯蒂芬摩尔就此对雅虎说，我们今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停止每个礼拜600美元的失业补助金的发放。他表示，由于额外失业救济金的发放，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失去了100万至200万个工作职位。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其他白宫官员都表示，他们不支持延长额外福利的发放。 称咁样会诱导人们唔想再翻去工作。然而，国会民主党就认为，由于中共病毒引起嘅疫情所造成嘅经济后果，额外嘅支付系必要噶。目前仲未清楚两党立法者是否能够就额外嘅失业救济金问题达成妥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10万提要。白宫顾问说，预期 TikTok 将脱离母公司独立营运。德国情报单位说，使用中国行动支付平台有风险。欧盟更新开放边境清单，排除塞尔维亚及蒙特纳哥罗。英国封杀华为后，南通文蓬佩奥通话商讨 5G 合作。全国警察联会支持川普继任，拜登缩窄资金差距。 CDC 将邮轮禁航期延长至9月底。美国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达130万，加州居首。库莫说，餐馆如违背社交距离政策三次，将导致关闭。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礼拜四表示，他预期短视频 TikTok 将同中国母公司分拆，以一家美国公司的形式独立运营。美国对 TikTok 处理数据的安全性日益增加。库德洛告诉记者知，与禁止使用相比较， TikTok 脱离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会是更好的选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月较早时扬言将减少 TikTok。库德洛说，我们尚未拍板，但我认为 TikTok 将退出在中国经营的控股公司，并以独立的美国公司身份运营。库德洛没有具体说明根据合并的结构， TikTok 的所有权是否会产生变化。当被问到美国公司是否可收购 TikTok 时，他拒绝发表意见。德国情报部门在年度报告中首次警告支付宝等中国行动支付平台的风险，认为过资可能被中国官方利用。德国内政部所属的联邦宪法保护局在日前公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中表示，中国和德国公民在德国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行动支付平台、中国的网络服务或自行车共享服务时，由于伺服器在中国，过资可能会被中共官方利用，成为社会信用体系的数据来源。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收集了大量数据，对个人或企业的行为进行评分，作为奖惩的标准。西方国家一般认为这个是中共监控人民和打压异己的工具，为招揽中国观光客，德国越来越多店家引入微信支付或支付宝。今年联邦宪法保护局第一次在年度报告中警告中国行动支付平台的风险。礼拜四，欧盟更新了允许旅客入境的安全国家建议清单，排除案例增加的塞尔维亚及蒙特内哥罗，列出改为至12国，美国及台湾仍未取代。代表欧盟各国政府的欧盟部长会议宣布的可开放非必要旅行国家更新建议清单，分别为埃尔及利亚、澳洲、加拿大、乔治亚、日本、摩洛哥、新西兰、卢安达、南韩、泰国、特尼西亚、乌拉圭等12国。相较7月1号首次公布的14国建议清单，其中蒙特内哥罗及塞尔维亚因病例增加而被排除。至于对中国的开放条件仍然是互惠，即中国亦对欧盟旅客开放边界，欧盟先会开放中国旅客入境。另外，今次更新无新国家上榜，美国、台湾仍未列入名单。在英国宣布封杀华为的两日后，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礼拜四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话，就英国 5G 网络安全作讨论，并同意英美合作发展更获信赖的 5G 方案。美国国务院领导人奥塔格斯礼拜四宣布，国务卿蓬佩奥今日同英国外交大臣南涛文对话， 讨论了英国预防国内 5G 网络使用不安全技术的决定，推广发展更获信赖的 5G 方案，他未进一步披露双方对话详情。英国政府14号正式禁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参与当地 5G 网络建设，要求在2027年前排除在国内 5G 网络中的现有华为设备。美国大选在即，竞选连任的川普总统与民主党参选人拜登之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在全美反警暴示威浪潮下，在2008年和2012年大选曾支持拜登的全国警察组织联合会今年表态支持川普，而拜登就获民主金主的支持，参选团队礼拜四宣布已筹得 2.42 亿美元，缩窄了川普在资金上的优势。全国警察组织联合会主席麦克克尔致函川普，感谢他在针对警察的不准确羞辱和不公平时期中仍坚持及非常公开地支持前线警员。麦克克尔受访时称，我们期待并希望再多四年的川普任期。全国警察组织联合会代表全美超过2000个警察工会，会员人数超过35万。联合会在2008和2012年时表态支持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其副手拜登，在2016年的大选中就没有表态支持任何候选人。美国疾控中心 CDC 礼拜四宣布将美国水域的邮轮航行禁令延长至9月30号，理由是邮轮上爆发的冠状病毒疫情一直在持续蔓延。CDC 的禁航令原定在7月24号到期， CDC 主任雷德菲尔德博士在礼拜四宣布延长禁令时表示，自从 CDC 今年较早开始追踪疫情数据以来，至少有2973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以及34个死亡病例都来自邮轮。雷德菲尔德讲，数据还显示共有123艘不同的邮轮总共发生了99次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这个意味着在此期间美国管辖范围内的 80% 的邮轮都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此外，9艘邮轮上仍在进行或正在解决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上周失业数据，截至7月11号这个礼拜，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是130万，比前一周的修正数据少了1万，高过市场预期的125万人。据报告，从7月4号这个礼拜开始，至少连续两个礼拜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高达1733万人，比前一个礼拜少了 42.2 万人。劳工部表示，德州和佛州上个礼拜提交的首次申领数量都超过10万人，在加州有超过20万名工人递交申请，位全美最高。在亚利桑那州亦有超过3万名工人首次提交申请。美国从3月下旬达到失业救济申请峰值以来，已连续17个礼拜每个礼拜至少10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金。纽约州州长库莫在礼拜四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讲，有大量证据表明纽约市的一些餐厅违反了压制冠状病毒传播的社交距离政策，尤其是在纽约市的饭店和酒吧。库莫讲，他们没有遵守规定，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很危险，这种自私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库莫发布命令讲，如果餐馆违规达到三次后将会被关闭，但是严重违反法规的可能会面临立即关闭并失去酒牌的情况。库莫说，这项命令从礼拜四开始实施。库莫说，纽约市定于下个礼拜一开始第四阶段的重新开放，将允许购物中心和文化机构重新开放，但是室内运营继续保持关闭。
下面是香港新闻。立法会选举接受提名，公民党林瑞华首次参选饮食界。调查指，香港过半文凭试 考生压力指数偏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立法会选举将在9月6号举行，政府发放新闻公告，换届选举提名由明日至今个月31号截止。香港民主阵营为力拼35家过半议席，星期四16号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公民党林瑞华率先宣布参选饮食界功能组别，挑战连任四届的自由党主席张宇仁。林瑞华今年初加入公民党，成为该党唯一商界背景党员。昨日他在他经营的火锅店宣布参选，并以开创时势突破限制为竞选口号。他自我介绍，投身饮食界前是一名品酒师，经营火锅店及西餐厅，一直对饮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如果可以成功进入议会，将会改善过时政策，真正为业界发声。林瑞华认为，饮食界立法会议员不应该只站在政府一方，业界代表张宇仁没有向港府反映业界诉求，过去过分依赖内地旅客，只会配合港府政策，甚至在疫情期间只同部分饮食集团闭门商讨，完全漠视中小店的权益。他又说自己比张宇仁更熟悉饮食界今日面对的困难，更愿意亲身聆听业界的声音，以及敢于向政府表达诉求。他呼吁市民在9月6号用手中一票终结20年闷局，令美食天堂再度亮灯。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被誉为香港才女的企业家梁子珊及火锅店联合创办人程俊豪亦有到场为林瑞华打气。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张宇仁应该退位让贤，交棒给年轻人。他批评张宇仁担任饮食界议员超过20年，没有为业界争取权益就霸占一席，指张宇仁作为行会成员亦未能反映港人忧虑，盲目支持林郑月娥强推逃犯条例，香港现今困局他是难辞其咎。香港中学文凭试下礼拜三放榜，香港青年协会公布对文凭试考生压力状况调查，超过50%受访的应届文凭试考生表示放榜压力达7至10分的最高水平，百分比是历届最高。调查在上个月27号至今个月14号期间，以网上问卷及电话方式访问了538名应届考生，以1分为压力最低、10分最高指标，显示有 51.6% 受访考生的放榜压力达至7至10分的最高水平，是历届最高。被问到主要的压力来源，66.2%受访学生认为是自己的期望，其次是未能入选最有兴趣的科目占42%，有60.4%受访考生认为最影响文凭试表现的因素是是对自己的期望，其次是为因疫情令学习支援减少占51.1%，社会气氛占47.8%，而因停课令课堂进度受影响亦占45.7%。放榜在即，46.5%的考生最希望社会大众对自己的支持，打气说话是对2020文凭试考生较宽容和谅解，其次是你尽了力就得的了，占34.6%，以及无论考成点大家都会支持你，占31.4%。68.4%受访学生以大学学位为升学目标，如未能在联招获派心仪科目，55.9%会考虑报读自资副学位课程，选择海外升学占25.1%，重读或自修的学生亦较往年多占28.3%。 调查亦尝试了解应届 DSE 考生的其他感受。63.9% 受访考生指因无谢师宴、毕业旅行、毕业礼，感觉自己的中学生活不完美。其次为相较以往考生，前景较不明朗，占42.4%。调查机构发言人表示，今届考生的情况非常特殊，经历社会动荡、疫情、文凭试延期开考等一连串事件，对情绪、健康、人际关系、正常生活都带来莫大的冲击。他勉励考生应相信自己在逆境中有能力克服重重险阻，培养更高的韧性，建议考生提升软技能如抗逆力、解难能力、情绪管理等，有助应付未来在职涯上的各种挑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昨天用两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美国对这个香港的事情所采取的制裁的行为。当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这个法案和下了一个行政命令之后，它其实带有了一连串的内容，那相关的内容非常的多。我们两期节目只走了一个大轮廓。如果说伴随着香港自治法案，它有一个大七条、小七条，大七条、小七条是讲香港自治法案一旦执行，那作为美国行政部门、美国政府部门、美国相关的这个企业也好，相关的这个政策也好，它就列出了一共叫大七条。在大七条当中，第六条又有个小七条，对于在香港地区、在中国境内地区，香港是喽，任何执行港版国安法的人，上至这个林郑月娥，下至普通警察，有一系列的具体制裁的措施，包括美国政府可以抓捕那些在香港执行香港国安法的那些香港警察、香港官员，那是蛮有趣的。然后这个香港的叶刘淑仪，就是当年推23条是他推的，叶刘淑仪就很气急，因为呢在香港流行了比较流传的140个名单，140人，最高的官员是韩正，那下面到普通的警察，这个叶刘淑仪是其中主要的六个可能被制裁的人当中的一个。然后他说美国人管太宽了竟敢我们执行这个港版国安法，其实他不是执行者，他根本不是执行者，我们执行港版国安法，那美国人难道要抓我们？那管太宽了。那网友就乐他，说是因为一对一、一顶一的，你港版国安法要管全世界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法律蛮有趣的，港版国安法是管了全世界70亿人。那美国人作为国际警察就出了一个法律，你敢执行港版国安法，我就在全世界抓你，实际是出了这么个，这条法律里面有这样的含义。这个含义的背景背后呢，你要细条的话，它细条更多。那现在美国正在制定叫香港安全港法案。香港安全港法案是指大规模接受来自香港，你拿着香港护照，大规模接受来自于香港的这些香港人了。无论是难民的角度，还是技术移民的角度，还是如何如何，它只针对 手拿香港特区护照的这些人来制定相关的移民法律。那移民法律同样包括在今天的美国、日本、台湾、新加坡、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都在制定相关的政策，在针对今天香港一大批几十万它叫金融人才、金融航运这个和这个报关呐、相应的这种运输这方面的人，专业人才也有着一种相应的计划，就是专门招收他们。日本干脆拿出来一个叫大东京金融中心计划。大东京金融中心计划就是东京现在本身是个金融中心，但是呢一直有香港相互抗衡。那他呢是想把香港，因为香港眼见就会衰败嘛，他把香港整个拿过来。所以这是今天习近平做这件事情。你看不到，就是说你看不到任何好处，对人没有任何好处，只有他自身的一种权力的表达。所以有人这么劝那么劝，就是有人去包括这个美国人的对他的制裁，在我眼睛里没有不管用的。在我眼睛里根本不管用的。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他没有，根本没有活在一般人所以为的利益中。他只活在他的梦想中，不会活在他的利益中。这个利益的概念就是一般人就是我赚多少钱呢，我占多大地方，我官当多大，不是。他现在活的氛围就是我拥有绝对的权利，我要展示我的权利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这种压力，就是这种权威啊，他觉得这是真正的尊严，这才真正有脸面。所以要脸面的人一般是没有脸的啊，要脸面的人一般是没脸的。为什么？是因为他羡慕妒忌恨。尊严源自于人们的一种神性啊，它是有着人性神性的这样的铺垫在背后，有着根脉。脸面只有这块肉，没有任何尊严，表现上跟尊严一样，但它不是。可能有朋友听不懂，说你这说的玄乎。明媒正娶结婚，那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强奸、嫖娼、偷、抢、骗，做的跟明媒正娶结婚是一样的，但是是人间最邪恶的。尊严就是明媒正娶，啊，那脸面就是强奸、卖淫、暗娼。那现实的环境，中共的恶在他的逼迫之下急转直下。我个人觉得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变化非常快。当我们昨天跟大家刚刚分享完，昨天分享完有关对香港的做法当中之后，这是有个时间差啊，美国东部时间的这个15号呢都到夜里了，大概11点12点。结果纽约时报登了一篇长文，川普政府在川普的白宫、国务院和国土安全局的安全部参与的背景之下，正在草拟一个大方案，对全中国 9191.4 万中国共产党员进行全面制裁，禁止 9191.4 万的党员及其家属进入美国。现在在美国的所有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查只要核准他们的身份，吊销他们的签证，驱除出境。哎，这是正经八百的大手笔。那我个人看过之后呢， 我就想起来在14号的时候，川普在宣布对中共对香港事情的处理的方案的时候，那几次用了中国共产党 CCP， 他从来没用过。所以川普用首次用了 CCP， 纽约时报第二天爆出此消息，绝非空穴来风。结果昨天晚上呢，在纽约时报就登出了，这它是英文的，就出来了，出来了，立刻就在社交媒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英文的没出，中文的没出来，英文刚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确实的，那整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天灭，真正人类社会中天灭中共的举措。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这就是英文的原文。美国正在衡量对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实行旅行禁令。那该旅行禁令是美国总统可以下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执行，他所执行的是当时在2017年有一个移民跟国籍法，移民跟国籍法当时在全世界出现了很大的一个主要当时是针对那些营造恐怖活动的特殊宗教的那些国度。当时这是川普在任期间定的，一上台定的，所以定了叫移民与国籍法案。当他用了移民与国籍法案之后，其实就把中共国定格，把中国共产党定为恐怖组织。美国正在起草制裁中国方案，这个词儿就不这么用。其实人连川普都在用中国共产，美国正在起草制裁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才对，所以应对了他就要死。6月30号中共公布有多少党员，他公布了 9191.4 万，你干嘛非要那点四？所以我们就说了，就要死了。真不开玩笑，习近平上台的时候，2012年11月14号11要死，北京人管一叫幺，所以就要死了就是他自个儿弄的，对吧？共产党死了，所以可能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入境。他现在的难处啊，他现在的难处如何分辨，特别是今天在美国境内的，如果按照这一条说，即使今天拿到绿卡的在美国的中共党员都可能被取消驱逐出境。当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使你已经拿了美国护照的，他都可以，因为共产党员是没有国籍的，共产党员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一入了党再也出不来了。所以今天早晨我看有朋友在那个退党网站呢，突然退党的标退就起来了，他到大剧院去宣明，就是表明自己退党了，他拿个东西，拿张纸，有那个号码吗？说我退党了，那个图表都出来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冯佩奥指中共是川普连任后的最大挑战。7月15号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国会山视频采访时表示，川普连任后美国国安的主要挑战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一直是川普政府的关注重点。他还在星期三的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中之间仍在对话，但是对话性质已经改变。蓬佩奥在采访中多次谈到中国，
他表示，如果川普竞选连任成功，中共将是美国政府的最大挑战。第二个任期最大的挑战，从国家安全角度讲，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从川普政府就职以来，就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冯佩奥说，目前面对中共的很多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盗窃、贸易问题、南中国海、新疆、香港等等，前任政府拒绝处理这些问题。冯佩奥还提到，三个星期前他在夏威夷与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洁篪的会谈，但悲哀的是，他们想谈论成为一个遵守法治的世界性大国，我们却在每个地方看到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讲法不符。例如习近平2015年曾经在白宫承诺不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他军事化了南中国海，还有一个承诺，50年不变的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个承诺被根本的违背了。这个是一个以对世界构成真正威胁的方式运作的中国共产党。冯佩奥表示，为了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将全方位地回应中共的每个威胁性的行为，并且令中共付出代价，促使他们改变行为，得出好的结果。美国希望有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如果中共继续将南中国海当作自己的海洋帝国，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冯佩奥星期二曾发表声明，指中共宣称的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权利是完全不合法的。美国亦不承认中共对曾武暗沙的领土主张。星期三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冯佩奥表示，虽然美国与中共的交流依然存在，但是性质变了。冯佩奥说，我们依然与中国存在对话，但重要的是这种对话发生了变化。这种对话和几十年来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对话不同，我相信中国领导人明白，美国不会再允许将美国人民置于危险之中，而保持两国之前的重要商业关系了，这些已经改变了。冯佩奥说，这个并非政治，在过去的多届政府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政策允许中国采取极端不对等、非常不公平的行为对待美国人民，而且亦将美国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扭转了。至于中共的行为，他们如何反映的，看他们使用的语言就知道了。你们能够看到，我们正得到真实的效果，要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一系列的公平对等的国际关系，这个是国家的最终愿望。冯佩奥说，美国希望中国人民得到好的东西，但中共利用他们的扩张主义、帝国主义和独裁行为危害自由和民主，这个是美国希望中共做出改变的。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慧报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六章：以恨立国，国以不国。上二，中共将人变成非人。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好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 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浪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好多人认为这个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讲，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食。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屋企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有甚者对父母视如叩首，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叫他们狼崽子，恰如其分。一、思想。一、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亦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入面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些的讲，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创造了神话。这样一来，例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变成了神奇的想象。讲到古代帝王，心入面想到的封建专制，和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殊不知在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公行道德，诚信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神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刚刚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中华传统以公、良、温、俭、让为美德，今日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些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刚刚是敬神以礼，待人以公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个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二、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报道，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斩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富余开枪的问题，30000余青年中有超过 82.6% 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岳佳音开车撞到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岳佳音落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她的车牌号，岳返回到车上拿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岳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说，我要是她我亦捅，为什么没想住受害人当时不要面的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2013年，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黄杨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将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到寝室的饮水机内，黄杨饮水后死亡。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为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捉起，举过头顶掟落地下，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砸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日常生活中为一啲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地说，中国人到底做咩呢？究其根源，这个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将恨灌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三，人同人就是互相骗。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赌，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到了今日，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睇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冇诚信危机。今日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没有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亦要能够鉴别其信誉。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这个也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是共产党会讲诚信吗？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的造假历史，这个都无疑与虎谋皮。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不敢造假。但问题是哪个来监督执行法律呢？哪个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呢？哪个来保证执监局官员廉洁呢？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亦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什么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了吗？举例来讲，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入面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份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亦要坚持诚信，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呢？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圣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比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传统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 就好似过去随处可见嘅庙宇中写嘅：你控你，我唔控你，人亏人，天喜亏人。虽然唔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入面亦系有君子，亦有小人。但系响今日咁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嘅社会入面，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嘅人，就会唤起更多人嘅善良。中国嘅诚信危机，从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个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方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真理，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好苦好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四、远远超过唯利是图。近年来关于袁妇女、拜金女的报道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几位女嘉宾，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起骑单车呢？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入边喊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亦引来很多人的厌善之情。这个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五、审丑时代。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将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将低俗奉为时尚，将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食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入面以吸引乌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很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一些网络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他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厌善他们的一举成名。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将餐厅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装饭送，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 据讲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